教宗制度是公教最独特的教义，但一些批评者声称，甚至某些教宗都曾否认基督赐给我们一个以圣彼得继承者为可见元首的教会。因此，在今天的节目集中，我们将驳斥五条关于教宗否定教宗制度的假新闻。但在开始之前，我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按钮，并访问 trendfrontpodcast.com 支持我们持续创作优质内容，并保持节目无赞助商。那么，我们先从第一条开始。教宗梁十四世曾说，磐石是基督而非彼得。今年五月，我看到英国圣公会通讯社的一篇文章称，教宗梁十四世放弃教宗至上，呼吁与所有基督徒完全共荣。当然，公教徒希望所有人都属于基督唯一圣洁的大公和使徒的教会，所以我们当然渴望与所有基督徒完全共荣。但教宗梁十四世并未否认公教会的神权。该文章引用教宗在就职讲道词中说磐石是基督，接着称这是对传统公教解释的重大背离，因为传统解释将彼得视为耶稣建立教会所依据的磐石。但这篇文章错误地假设教宗梁十四世是在说马太福音十六章中教会所建立其上的磐石是基督而非彼得。事实上，教宗的讲道词明显是在谈论另一处圣经经文。教宗梁十四世说，使徒彼得自己告诉我们，耶稣是你们这些工匠所弃绝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宗四点十一分。此外，如果磐石是基督，那么彼得就必须牧养羊群，且永远不可屈服于成为独裁者的诱惑，凌驾于托付给他的人之上。公教徒并不认为彼得是教会唯一的磐石或唯一的根基。圣经本身使用了多种比喻来描述教会的根基。以弗所书两点二十分提到，神的家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圣经中的许多象征可以有多种含义，包括马太福音十六章中的磐石。教理说，在圣灵的恩典感动和圣父的吸引下，我们相信耶稣并宣认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基督在圣彼得所宣认的信仰磐石上建立了他的教会。马太福音十六章中的磐石可以被视为彼得的信仰宣认，但这与彼得本人紧密相连，他因这启示而蒙神赐福。因此，教理也说，由于他所宣认的信仰，彼得将永远成为教会不可动摇的磐石。他的使命是使这信仰免于任何偏差，并在其中坚固弟兄们的信心。指出马太福音十六章中的磐石除了彼得之外还可以有其他含义，并不反驳彼得本人确实是教会所建立其上的真正磐石这一古老教导。新教学者 D.A. Carson 写道，许多人试图避免将彼得认定为耶稣建立教会所依据的磐石。然而，若不是新教对罗马公教极端解释的反应，很难说许多人会将磐石理解为彼得之外的其他事物或人物。第二条，教宗方几个相信唯独圣经。在他离世前不久，教宗方几个在其英文 X 账号上发布了以下内容：在人类言语的混乱与虚妄中，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圣经是我们旅程中唯一的真正指南针，它能在这充满创伤与混乱的现实中引领我们回归生命的真实意义。许多新教徒后来声称，教宗方几个即使并非有意，也在此处采纳了唯独圣经的立场，即圣经是我们通往真理的唯一指南。但有两个问题。首先，这很可能是个翻译错误。例如，教宗官方存档的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版本中，此处都没有使用圣经这个词。意大利语版本写道，我们需要神的道，这是指引我们旅程的唯一指南针。西班牙语版本则说，我们需要神的道，这是为我们旅程服务的唯一指南针。第二个问题是，与许多人的认知相反，神的道一词并不仅仅是圣经的同义词。神的道以两种形式临到我们，书面形式的圣经以及非书面形式的圣传。例如，圣传告诉我们哪些书卷是神的书面道，并且神的公开启示在使徒时代就已终结。这些真理在圣经中并未明确记载。在任何圣经经卷写成之前，神的道已在使徒教会中存在了二十年。 没有任何经文表明神的全部道最终仅限于文字记载，或最终只存在于文字之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13，保罗感谢帖撒罗尼迦人说：“您听见我们所传的神的道时，就接受了他，不是当作人的言语，而是当作他本相的神的道。这道在你们信主的人身上运行。神的道不仅仅是书面文件中的内容，这道是在教会的信仰与实践中活生生地体现出来的。正如圣保罗所称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第三条，教宗本笃16世否定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英国圣公会通讯社关于教宗14世的文章，试图暗示其他近代教宗也不相信教宗制度，并引用拉钦德枢机及后来的教宗的话说：“就教宗首席权教义而言，罗马对东方的要求不得超过第一个千年所形成并实践的内容。”即使东正教否认教宗无等信条，或拒绝大分裂后教导的任何内容，仍可与公教会完全共融。这个观点并非源自本笃教宗。这听起来更像是莫基特公教主教伊莱亚斯索格比在1970年代提出的倡议，后来他在1995年将其整理为以下信仰告白：第一，我信奉东正教所教导的一切；第二，我根据东方教父在大分裂前第一个千年所承认的限度，与罗马主教保持共荣，视其为众主教之首。这本应是联合东西方教会的开创性方案，但实际上许多人认为这只是在说我们接受东正教为真理，却仍自称为公教徒。1997年，三位枢机希尔维斯特里尼、卡西迪和拉钦格致信莫基特主教萨姆拉，部分评论札籍的提案时指出，关于与罗马主教的共荣，切不可忘记有关罗马教宗首席权的教义是历代教会信仰发展中形成的，必须从起源到今日完整持守。Within the elaboration of the church's faith through the ages, and that it must thus be upheld in its entirety from its origins all the way to the present day. 只需反思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所肯定的内容，以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宣告的即可明白。因此很明显，拉钦格枢机并不认为基督徒可以自由否定公教会自11世纪大分裂以来所教导的内容。信件继续指出，至于彼得职分在今日的行使方式，这与教义问题不同。确实，圣父最近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共同寻求这一职分以某种形式实现普世公认的服务之爱。The forms in which this ministry may accomplish a service of love recognized by all concerned. 拉钦格引用了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通谕，愿他们合而为一。该通谕通过明确界定教宗职分的角色，来促进与其他基督徒的合一。例如，教宗制度中某些元素，如对世俗权力和现实事物的主张，我们现在认识到并非教宗职分的本质要素，尽管这些曾在过去被普遍接受。这类似于我之前关于炼狱的节目，我曾指出，虽然字面意义的炼狱之火是西方教会的普遍观念，但这从来不是炼狱信条的组成部分，也不应成为公教与东正教对话的障碍。拉钦格关于仅需持守第一个千年信条的引述，出自他1982年用德文写就的著作。该书被译为英文后，弗朗西斯·沙利文在1983年的著作《训导权》中引用了相关内容。但人们很少引用拉钦格接下来的话：东方教会应当放弃对西方第二个千年发展的攻击，承认公教会通过这些发展所呈现的形式是合法且正统的。拉钦格的任何言论都不意味着现代对教宗制度的理解在第一个千年并不存在。只需看看教宗阿德里安在公元787年尼西亚第二届大公会议上的发言，这与400年代教宗杰拉修一世的教导一脉相承。引述：罗马教座在普世享有首席权，被设立为众神教会之首，始终持守并保有蒙福的使徒彼得通过主的命令所行使的首席权，教会对此毫无异议，且公认全教会中没有任何教座应比首位教座拥有更大的执行权。首位教座以自身权威确认每次公会议，并以持续指引加以守护。第四条，大教宗俄我略拒绝普世主教头衔。约翰加尔文声称，590至604年在位的大教宗俄我略曾亵渎地，甚至说是亵渎地称普世主教的名号是渎神的，并视其为敌基督的先驱。谴责普世主教的概念，并不等于否定某位主教在某些方面拥有普世权威的可能性。 这些护教者所指的是大教宗俄瓦略与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法斯特之间的争议，焦点在于约翰使用普世主教头衔的问题。俄瓦略虽批评这个头衔，但他并未否认某位主教对其他主教拥有首席权。在俄瓦略第十二封书信中，他明确表示君士坦丁堡顺服教宗权威，写道：至于他们对君士坦丁堡教会的说法，谁能怀疑他顺服宗座的权威？这不仅最虔诚的皇帝陛下承认，我们的弟兄该教会的主教也持续承认。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的霍勒斯朱斯蒂尼亚尼书记指出，俄瓦略认为这种自称普世及全地性的头衔排除了其他所有牧者，使自称者视其他宗主教和主教为普通个人，而唯独自己是全地的牧者。引述完毕。俄瓦略否认教宗或任何服务于都会区的主教，如东方的宗主教是每个具体教区的主教，也否认其下属主教只是代表他行事的代理人。这种观点会剥夺主教同僚们的合法权威，尽管他们因俄瓦略作为彼得继承者的身份仍需顺服他。新教学者 J.N.D. 凯利写道，俄瓦略认为马太福音 16-18-19 中圣彼得领受的使命是所有教会，包括君士坦丁堡教会，都顺服罗马。第五条，圣彼得自称只是祭司而非教宗。新教牧师沃迪·鲍查姆声称，彼得在首封书信中的自称证明他并非首任教宗。
彼得并不是自己为教宗，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教会所建立其上的磐石。他写道：我这座长老的劝你们中间的众长老，作为同座长老的和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并同享将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也不是因为贪图虚浮的财力，乃是热心，也不是侠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因此，门徒们并不认为彼得被设立为教宗。耶稣明确表示，彼得从未成为教宗。彼得后来也明确表示，自己不认为自己被设立为教宗。
请注意，我们讨论的所有这些论点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公教的批评者会树立一个歪曲的教宗制度稻草人论点。教宗被描绘成专横独裁的统治者，像棋子般操控主教和神父，他们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顺服他的命令。当圣经和教会历史并未如此描绘彼得或其继任者时，批评者便声称这否定了教宗制度。但这仅否定了一个虚构的稻草人教宗形象，并非真实的教宗。这就像无神论者声称，若圣经是神的道，就意味着神逐字逐句口述圣经，却无法解释圣经作者遗忘细节的经文。例如哥林多前书1:16，保罗写道：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除此之外，我不记得是否还给其他人施过洗。正如我在《公教论据》一书中，以及我的同事乔赫施迈耶在《教宗彼得》中所展示的，彼得在早期教会中确实拥有独特的领导地位，但我们需要理解基督所呼召的教会牧者是怎样的领袖。一些批评者大肆强调，当门徒问谁是他们中最伟大的人时，耶稣并未回答是彼得，他是教宗。另一些人则说，门徒们甚至争论这个问题的事实，表明他们并不认为最伟大的头衔属于彼得。但门徒无法理解彼得在他们中的独特角色，并不比他们无法理解受难的必要性。即使耶稣已明言将要发生，更能否定教宗制度，正如后者无法否定救赎教义。这个论点同样反驳了批评者，因为耶稣并未以谁是最伟大的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没有人，你们众人都是平等的。相反，耶稣明确表示，门徒中将有一人成为领袖，而他要成为服侍众人的仆人。耶稣表明，最伟大的人必须成为众人的仆役。正因如此，自六世纪以来，教宗们自称为 Servus Servorum Dei， 神的众仆之仆。在这段延续至第35节的连续讲道中，耶稣特别指出彼得并为他祈祷，使他的信心不致失败，且能坚固他的弟兄。彼得将成为领袖，但却是服侍他人而非受人服侍的领袖。这解释了为何彼得在彼得前书5:1-2中自称同作长老的而非教会的领袖。 在这段经文中，彼得正式践行了他自己的劝勉，要彼此以谦卑相待。顺便一提，保罗用希腊词 diakonoi 执事自称，这个词在其他语境中指教会执事，但保罗在教会中的角色绝非仅是执事。保罗甚至自称众圣徒中最小的，以弗所书3:8，但这并未削弱他作为使徒的独特权威。最终，彼得对同作长老者的称呼，并不比总统对美国同胞的称呼更削弱其对美国人的权威。总统是美国人，但他对所有美国人拥有领导地位，且他存在的理想意义是服务民众。以上就是5个关于教宗否定教宗制度的案例被驳斥的情况。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主题，我推荐乔赫施迈耶的《教宗彼得》和埃里克·伊瓦拉的《教宗制度：重访公教与东正教的争论》。感谢观看，愿您今日蒙受极大祝福。